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节目呢，是我们中医梦想故事会的栏目，我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中医的中药的一些故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一些中草药名字的来源。每一个中药的背后，它都有一个美妙的故事，它不仅仅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神农尝百草，还有李时珍呢呕心沥血跨越千山万水为我们编著的本草纲目。每一个中草药的背后呢，它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呢，它既是有的是一些中药名字的起源，有的呢也是一种我们中医文化的一种传承。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这么十几种中药名字的来源。第一位中药呢叫茵陈，可能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啊比较陌生，其实呢茵陈啊还有个名字叫茵陈蒿，那也叫呢青蒿。这么一说呢，很多听众朋友就知道这就是我们发行了青蒿素能够治疗疟疾的，因此呢为大家所熟知。那么茵陈背后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呢要晚晴啊倒到我们华佗那个时代了。就是有一个病人呢身目俱黄，就是身体呢发黄，眼睛呢也发黄，那人呢也很消瘦。那这一天呢他拄着拐杖啊找到了这个华佗，那么就跟华佗说呀先生啊你给我治治吧。华佗看这个病人呢全身都黄，得的是黄疸病啊，那皱着眉头就说啊你眼下还没有找到能够治疗这个疾病的办法，我呢也无能为力。病人呢见华佗呀不能够治疗他的病，只好呢愁眉苦脸的回家等死。半年之后呢，华佗又碰到这个人，没想到这个病人不但没有死，反而呢身体变得很强壮，满面红光啊。那华佗呢就大吃一惊了，连忙就问你这个病啊是哪位医生给你治好的，快告诉我，我要向他学习去。那人呢回答说呀我没有请医生看啊，病是自己呢好起来的。华佗不信啊，就说你有这种本事，你准是吃过什么药。那个人呢就说呀药也没吃。那华佗呢就非常的疑惑，那个人就讲啊因为春荒没有粮食吃，那我呢这些日子啊都是吃野草度日的。那华佗就说了这个草就是药，你吃了多少天，吃了什么草啊。那个人就说了这个我呢吃了一个多月，那我也不知道那个野草啊叫什么名字，那我带你去看看吧。华佗呢就跟着这个人啊走到了山坡上，那人一指着那个野草就说呀我吃的呢就是这种。华佗一看啊就说道这不就是这个青蒿吗，它莫非能治疗黄疸病。那于是呢华佗就用青蒿啊试着给这个黄疸病人用药来治病连试用了几次呢，病人吃了啊没有一个见好的。华佗呢还以为先前的那个人的病啊 总是认错了草，并又找到它。啊，你真的是吃的这个青蒿啊，吃好的吗？那个人呢，非常肯定地说，没错。华佗呢，想了，又问，你吃的是几月里的这个蒿子啊？那个人就说了，三月里的。华佗呢，突然明白了，这个春三月的阳气呀，刚好上升，百草发芽，也许呢，三月里的青蒿啊，具有药力。那等到第二年开春呢，华佗又采了许多三月精啊，这个青蒿，试着呢给这个害这个黄疸病的人呢吃。那这回呢就灵应了，吃一个好一个。过了春天再采的这个青蒿啊，它就不能够治疗这个黄疸病了。那为了把这个青蒿的药性啊摸得更准，到了第二年呢，华佗又做了一次试验，就逐月的把青蒿采来，又分为根茎叶放好，然后呢给病人食用。结果呢，华佗发现啊，只有这个比较幼嫩的茎叶是可以入药治疗黄疸病的。为了使人们呢容易区别，华佗呢并把这个可以入药治疗黄疸病的这个嫩幼的青蒿啊取名叫茵陈，又叫茵陈蒿。而且呢他还编了四句话留给我们后人，叫做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与后人药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四月青蒿当采芍。我们呢，再来看一下第二味中药，叫白芍啊。白芍呢，也是啊华佗的故事。华佗呢，喜爱摘一些草药啊，作为这个标本，以呢辨别这个药的真伪啊，防止呢用错药。所以呢，他在自家房前屋后啊，就栽种了很多草药。有一天呢，有个外地的商人啊，看这个华佗呢爱种草药，就呢从山上啊挖了一勺这个就是芍花给这个华佗，就对华佗说呀，这芍花呢本是野生的，人们都说它可以治病，不知真假，那我给你一颗，你试种一下。华佗呢就把这颗芍花呢栽到了自己的窗外。来临春天呢，芍花开放，这个华佗呢就先尝花后尝叶。由于呢华佗对芍花的采药的季节还没有掌握，对春天的芍花呢不能够入药啊，更不了解，只感觉呢它没有什么药味，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于是呢就放在那里不管了，一直呢放了数年啊都没有理睬它。那一天夜晚呢，夜深人静，秋风凉爽，月对窗户，华佗呢正在这个灯下呢精心的撰写医书，把某药治某病啊一条一条的记录。正写着呢，听到窗外有个女子的哭声。那他抬起头一看啊，迎着月光啊，有位穿着绿衣头戴红花的美貌姑娘。那华佗就想啊，这是谁家的孩子呢，深更半夜在外啼哭，难道受了什么委屈吗？那华佗啊便出去看，东求西望，就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只见呢那女子啊站的地方啊，正是那颗青枝绿叶的芍花。华佗心想，难道是这芍花？他看了芍花呢，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即使你有莲叶，现在已是初秋，早已花谢叶老，用处也不大了。况且呀，你身无其处，也无法入药呀。说完呢，就转身回屋了。刚到屋里呢，就又听到那女子的啼哭，抬头一看啊，还是她，又出来还是没人。那女子呢，站的地方啊，仍然是那棵芍花，一连几次呢，都是这样。华佗呢，觉得非常奇怪，他呢，就把自己的夫人叫醒，把刚才奇怪的事情呢，跟他的夫人说了一遍。夫人说呀，这家房前屋后的花草呢，都是你亲自种的，在你的手里呢，都成了良药，治了不少病，救了不少人。那只有这棵芍花在那里冷冷清清的无用，我想啊，可能是你没把它放在心上，你不了解它，它委屈的在哭。华佗说呀，我早已尝了多次了，花叶梗都没有什么用处，可怎么入药呀？夫人说呀，花叶梗你都尝过了，你尝过根吗？华佗又说，花叶梗都没有用，根还有啥用呢？华夫人呢，看他有些不耐烦，也不往下说，就说呀，好了，天已经不早了，你就早点休息。华佗呢，觉得很累，就倒下去睡着了。华夫人呢，越想啊，越睡不着，越想呢，就觉得奇怪，总觉得芍花啼哭呢是委屈，可是它的用处呢还没有被发现，于是呢就想办法去成全它。早晨醒来呢，华夫人啊就拿着一把菜刀去切菜，一不小心啊被这个菜刀啊划了一下，血呢马上就冒了出来。华夫人呢马上把这个华佗呢叫过来，华佗一看啊，赶忙呢把这个刀山药啊敷在伤口上，但是血呢还是止不住，一个劲的往外流。华佗呢可没办法了，夫人就说了，不妨啊你把这个芍花根挖点啊给我敷上试一试。华佗呢就挖了一点芍花根，这个捣成泥敷在了伤口上，喝灵饮，血呢马上就止住了。过了几天啊，这个伤口呢都愈合了，好了之后啊，连这个痕迹都没有。华佗说呀，这个夫人呢多亏你提醒，你还为他流了血，要不是你呢，我就把一味好药啊给埋没了。后来呢，华佗对芍花做了非常细致的试验啊，发现它不单单可以止血活血，而且呢有镇痛滋补调经的功效，于是呢把它记载在他的这个医学著作《青南经》里，还给他呢加了一个药字，叫芍药花。由于呢华佗的栽培试验，芍药呢便在这个亳州大力发展，后来呢又发展到了这个四川啊、杭州、陕西等地。那现在啊，以这个生产在我们亳州的这个芍药花呢，个大色白粉性足，被称之为白芍。第三味药呢叫益母草啊，益母草呢就不是华佗的故事了，是这个程咬金的故事。相传呢，程咬金的父亲啊因病早逝，只剩下他跟他的母亲二人，家里呢非常的穷，程咬金呢只能靠编这个竹靶子挣钱养活这个老母亲。老母亲呢在生程咬金的时候呢 留下了产后淤血疼痛的病。那程咬金长大成人了，这个母亲的病呢还没有好。程咬金啊决心请这个郎中啊治好母亲的病。为了给老母亲买药，程咬金呢一连几个晚上没睡觉，编了许多的竹靶子，挣了呢半两碎银，那到邻村啊请了个郎中药铺，买了两剂中药。程母呢吃了草药啊，病情果然好转。那程咬金啊非常高兴，又接连几个晚上没睡觉呢编这个竹靶子，又去呢找郎中。可是呢这次郎中啊说，这次买的药呢得花三两银子。程咬金呢听了心里一惊，哎呀，我哪来那么多钱呢？想来想去呢灵机一动，就答应说可以给你那么多钱，但是呢要等我娘的病好了再还你钱。那位郎中呢同意了程咬金的要求。有一天啊，郎中到地里去采药，程咬金呢在后头跟，偷看啊郎中采的是什么样的药，长在什么地方。程咬金呢心中有数，就只从郎中那买了一剂药。后来呢程咬金也到地里啊采郎中所采的那种药，煎汤呢给母亲治病，终于呢把母亲的病给治好了。从此呢程咬金啊就给这药呢起了个名字啊，叫益母草。我们呢来介绍一下第四味药的背后的故事。第四味药呢叫麻黄。有个采药的老人呢无儿无女，收了一个徒弟。谁想呢这个徒弟很狂妄，才学了一点皮毛呢就看不起自己的师傅了。那有的时候呢卖药的钱啊也不交给师傅，自己呢偷偷的花掉。师傅啊非常的伤心，他就对徒弟说呀，你呢翅膀也硬了，就自立门户去吧。那徒弟呢倒满不在乎，说行啊。那师傅呢还是不放心的说，不过呢有一种药你不能够随便的卖给这个病人吃。那徒弟说什么药呀？师傅说叫无叶草。那这种药的根和茎用处不同，发汗呢用茎，止汗呢用根，一招弄错啊就会死人，记住了吗？徒弟说我记住了。那你背一遍。那徒弟呢张口就背了一遍，不过呢他背时有口无心，压根呢也没有用脑子去想。从此呢师徒二人分手，各自卖药。那师傅不在眼前啊，这个徒弟呢胆子就更大了，虽然认识的药不多，却什么病呢都敢治。没过几天呢就让他用无叶草啊治死了一个人。那死者的家属呢哪能这个善罢甘休呀，当时呢就抓住他去见这个县官。县官问道啊，你是跟谁学的啊？徒弟呢只好呢说出自己师父的名字。于是呢县官就派人啊把这个师父找来，说你是怎么教的呢，把人都给治死了。师父听了之后啊就问自己的徒弟，你还记得我教你的这个无叶草的这个用法吗？你背来给我听一听。那徒弟呢就背道啊，发汗用茎，止汗用根，一招弄错就会死人。那县官就说了，那当时病人是有汗无汗呀？那徒弟呢就说呀，这个浑身啊病人出虚汗，那你用什么药？无叶草的茎。那县官大怒，简直是胡闹，病人呢已出虚汗，那你还用发汗的 这个净，那能不死人吗？说完呢，命人啊把这个徒弟呢打了40大板，判了3年的大狱。师傅呢没事，当场就释放了。徒弟呢在狱中啊过了3年，这才变得非常老实。那出来之后呢，找到师傅认错，表示啊要痛改前非。师傅呢见他有所转变啊，就把他继续留了下来，向他呢传授医道。那打这里起呢，啊徒弟呢再用这个无叶草啊就十分小心。那因为这种草呢给他惹过这么大的麻烦，那就给他取名啊叫麻烦草。后来呢又因为这个草的根啊是黄色的，后来呢就改成叫麻黄。那我们呢再介绍一味中药叫续断。从前呢有一个江湖的郎中啊，整天呢走街串巷，为人呢免费的看病送药，那所到之处呢都深受爱戴。有一天啊，郎中啊来到一个小山村，碰巧呢遇到一个年轻的人病重，病家呢请过一个山霸开的生药铺，配了许多的药，那花了不少钱，但是呢却没有效果。眼看啊病人不行了，人财两空，那使得呢病家呢悲痛不已。郎中呢走近一看，又摸了摸病人脉，就说啊这病呢有治。于是呢打开随身携带的药葫芦啊，倒出两颗丹药还魂丹，让人呢撬开病人的牙关灌了进去。不多时呢病人就醒了过来。那病家呢举家呀啊跪谢感恩，把好心的郎中留住下来。那乡亲们呢知道了这件事呢，纷纷请郎中到家里热情款待，问病求药。最后呢这个事情啊传到了山霸这个人的耳中。山霸呢听了之后啊动了坏心思。一天呢，山霸把郎中啊请到自己的家里，备了好酒还有好菜。郎中呢问缘由，山霸呢吐露出他说啊想跟郎中合伙呢开药铺，做这个还魂丹赚钱发财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却被郎中啊给断然拒绝了。那看啊这个劝求不成，山霸呢恼怒，就对这个郎中说呀，你这个小小的郎中啊，敬酒不吃吃罚酒，若不答应呢我就打断你的腿，看你还怎么四处行医。郎中呢冷笑道，还魂丹是祖传救人药，只救人不图财。说罢呢起身就走。山霸呢一挥手，几个狗腿子呢一拥而上，用乱棍呢狠狠地打在了郎中的身上，直到呢郎中啊昏死过去，满身是血，最后呢被扔到了山沟里。不知呢过了多久，郎中醒过来，发现两腿被打断了，爬也爬不起来。他含泪啊啃吃附近的野草，咬牙支撑。后来呢一个砍柴的青年发现了他，认出呢是好心的郎中，背他到山坡上。他用虚弱的声音和手势啊，让这个年轻人呢给他挖那种长着羽毛样的叶子开紫色花的野草。那青年呢挖了许多，把郎中啊背回家，每天呢煎这种草药给郎中喝，悉心照料。2个月后呢，郎中的腿啊就好了。这天呢，郎中对青年人说呀，我不能在这里住了，给我治伤腿的草药呢就借你的口传给乡亲们， 那青柠呢流着泪啊，百般挽留，但是呢这个郎中还是连连摇头，当晚呢就离开这里。青柠人呢按照郎中的嘱咐啊，便根据这个草药能够呢去接断骨的作用，于是呢给他取名叫续断。那经过很多摔伤病人的使用啊，确实很有疗效。不过呢郎中呢这个还魂丹呢却从此呢失传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续断、麻黄，还有益母草、白芍，以及呢我们的茵陈这几味中药背后的故事。希望大家呢不仅要知道一味中药它的功效、它的用途，还得知道啊它背后名字的由来，这样子呢能够更加的让我们对这个每一味药都有深情的这种饱满的感情。在用药的时候啊，就像是传承青年，每味药都是一个生命，是用草药的生命去帮助我们世人的生命的一个延续，这样子呢我们对世间万物才有敬畏感，才有呢感恩之心。我们下期呢还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中药背后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